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025年1月10号星期五的节目，也是嘉妍在新的一年呢第一次在礼拜五主持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是的，如果有我们的听众们在上一年有这个开始收听呢，大家都有听到周师母说出的这个消息，就是在新的一年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是我黄嘉妍在空中辅导当中做主持的工作，但是呢周师母呢还是会持续在礼拜三为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所以大家还是会听到师母的声音的。我们也将会继续的努力，希望透过呢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这条热线电话来帮助大家，以神的话语呢一起来栽种大家的生命。而在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呢，嘉妍想要用一句的经文来勉励大家。经文是记载在箴言13:12，当中诗人讲到，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担忧，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是的，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需要来好好打好这个盼望的根基了。盼望的其中一个定义就是对美好事情的愉悦期盼。如果呢你在期盼着某一些好的事，一个梦想的实现，它就会带给你喜乐，并且可以激发您的热情。当你相信天父正在为你安排祝福的时候呢，你就会对你的生活充满兴奋，这个也会影响你的态度、人际关系，还有你这一年生产力多与少。如果你对未来没有任何美好的期盼的话，如果你认为自己现在在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中被困住了，自己觉得已经到了极限，那么这种心态就会消耗掉你的精力，也压制了你的创造力，更可怕的就是会夺走您的喜乐。你只会觉得每一天呢都是在忍受一样的生活。可是嘉妍想要提醒你啊，天父创造你呢是为了让你有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抱着一个希望来生活，不单单是在忍受您的生活，而是要享受您的生活。信心呢，就是相信天父会为你有美好的计划，他也会带领你走向你从来没到达的地方。比如在过去，如果您觉得自己健康一直是有问题，希望在新的一年你要期盼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改善。如果过去你一直都是负债度日，在新的一年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期盼，就是要努力工作，把这个债务可以把它完全的就是清除掉，以至于你的财务可以自由。而你跟家人的关系，或是你自个儿跟其他人的关系，如果过去是有一些不好的这个事情发生，希望你们可以呢忘掉背后，努力面前，向这个好的人际关系的方向进发。就要求主给你智慧，有一些如果你真的需要断掉的坏习惯，你就要决心把这些事情都改掉了。是的，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得到生命树结出果子来，也就是我们良友电台这一年我们都希望的目标，就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就让我们一起的努力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贾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贾姊妹。
我很好感谢神。我打电话你陈燕肯定在接通的人，我都有点紧张，我就是紧张，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毛病。
别紧张别紧张，我们哎好像平时唠嗑一样，这样谈一谈就好。
啊我也跟圣也是紧张，要不然呢定价了可喜乐了，天天唱歌赞美神。
哎你现在的声音听起来也好喜乐啊。
我因为每天都和我妈妈下午一起赞美神。
哦太好了。
其实我以前都从来不记得还有哪这么节目，那是2022年我儿子给我找的，因为妈都是教会怎么发的那个拥抱每一天，还有真刀分野，还有旷野玛纳，我这不天天听。
是。
那半夜包就是那个平台耳朵给我打开了，我听了空中辅导嘛，我都感谢神，我都是我常经常说我妈妈说。要是早一点听了就记到了，才有这么好的节嘛。我是常年听收音机的，我都在家庭中国之声。
所以你是从2022年自己找到这个空中辅导，然后听这个节目。
对，我儿子一个破丢电脑没有用，我听着那个空中辅导有一会儿包的什么什么网址，我就赶快给儿子听，我说你看看有还有这样的节目，赶快快找他给我找着，我就开始听的摩擦巨大啊，就
是
现场的，也不是我自己是弹起的。
感谢神啊，非常感恩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认识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啊，对吧？
对，是这样能学习老多。总之我现在就知道了，我是儿子，这不是儿子不好，是妈妈不好不会教。
不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教育孩子，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好。那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对你有什么启发？
对，最初啊在家庭里的是妻子的本分，妈妈的本分，是做媳妇的本分，还有女儿的本分，就是各个本分，就是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就是好好的能认识谁，然后认识自己。以前就是靠着自己，其实我觉得我性格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原因于这个毛病。就是紧张。我现在我从来没出门，就是在家里，一天不记得感谢谁，现在就感谢谁。我虽然眼睛不好，跟还能跟家了做家务，我就是还很感恩的这样。就是我现在真是天天祷告，是虽然我有眼不好，但是我灵力的眼睛开了，我就天天感谢神。
是，所以你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眼睛不是太好，对不对？
对，我就是有一天听了那个什么廖医生讲座，听着是抑郁症，我打了一次电话给你，我一说话就紧张，我现在就是看见事儿也紧张，遇着个什么事儿就是心里老在这挂了一紧张。我心里从小到大就是怕别人知道我眼睛不好，这是为什么？
是，
因为在外人看你，我就当正常人一样，我反正看不清黑白。别人都以为我近视眼，就是说都没当个事儿，都不知道我是眼底的毛病。
是，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2015年吧，儿子上大学了以后，我都没有活干了，我就寻思，妈，我不能跟别人，我就是可以办个小饭桌，跟家看孩子。
是，
办个小饭桌，给我紧张的发现了，是老谢来看，我就觉得坐要旁边，那不是我的房，是我妹妹的房。
应
该是来看，刚才进去了，我的话，我这紧张的不行了。
嗯，
就这样的，就开始，是身体熟，我妈就说紧张的老，我天天忧虑的，要是别人学我怎么办？弄不好怎么办？
啊，
妈不学你不能弄，这学的没有事儿干。但是我们靠手去找一个寻思去办个哪个饭店，这个才能行动，因为都不要。所以寻思一个家的看两个小孩，妈，我就在学校原来那个房上门的房子是在学校旁边，寻思。结果呢，我紧张的怕别人说不好，抑郁了也没能我的成，感谢神，直接要找的教会，感谢神，不叫我抑郁，哪能知道还有耶稣这么好的神？我记得我从小都信老天爷，
老天爷，对，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老天爷不公平，为什么人都演得好，我演得不好，我是这种意思。
那你信了耶稣以后，知道老天爷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了，对不对？
对，我就是因为佛教的那个俺们的老婆妈信佛教，就给我了一些那个佛的答案，那是都听了，也那超多那些东西我也听了。我就是整天在家里听碟儿嘛，他给我的碟儿，我就是看电视也不能看，以后就是靠收音机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你这么好的节目，我都想妈呀，都79周年了，咋才听见？
我们这个空中辅导呢，已经在良友电台啊播出了20多年。
20多年呢、
对呀、对呀、
这是我才什么时候干，这是啊，妈说也不晚，现在听的也不晚。
现在真的现在开始听也不晚。那贾姊妹、我今天知道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对吗？
啊，对。
除了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之外。
我经常在家听了现在今天被那个声音，我在很感动，我在开始被声音，我的脑子虽然学抑郁了，长时间脑子不太好，但是我背圣经还行。我最早在背诗篇65篇，神哪、西安的人，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我说有我的想做个见证，就是我妈妈上个星期六就是妈身体不好，当时俺爹一打电话给我，俺爸一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神哪、你依赖医治他，帮助他。要如果妈那个心脏平静下来，说好了，说妈就是不遭贼的话，就是就不用打120。但是祷告是半个小时以后，要是不好的话，我就打120。我祷告了，妈慢慢恢复了，心率当时还是不行的好、但是我说还是神的意志，我一定得给我妈妈做个见证。我寻思打个电话给你，听说我闹钟定的9点半，闹钟响了，
是，
我又胆怯，我不敢打这个电话，我就觉得，我鼓起勇气，锻炼我自己，我还是打一个吧。
对，我觉得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就跟没信主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太多的时候都会顾虑很多，信了耶稣以后呢，耶稣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也会给我们恩典啊、就好像今天早上我来电台接听电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有点啊、疲累，因为昨天晚上我才回到香港、但是呢，我在这个坐车的过程当中呢，我收到了一封听众的电邮，哇，那封电邮呢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他说听了空中辅导，这位听众跟空中辅导的互动比较多，然后呢他跟我的这个交流比较多一点吧，所以他的那封电邮就告诉我说给他生命上面的改变，还有他现在愿意继续的去追求学习神的话，在我的鼓励之下，他现在去学那个良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那他讲了这么多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我心里面很感动，我就说啊，神你很奇妙，因为神知道我现在很累，但是呢他就借助这封电邮呢给我很大的鼓励，告诉我说，真的是要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来服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刚才我听到你说，你是一个又胆小又害怕又忧虑又紧张的人，但是我相信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你的生命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改变，那这个改变都是从神而来的。
这感恩月我妈俩说你说说神的恩典，浑身之口也是都说不完。虽然有些不好的事，但是就是我现在真正听你们空中辅导，听这些节目给我改变了很多，是不要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再有是有神的眼光来看问题。我天天祷告，求神给我戴上耶稣的眼睛看问题。
哎呀，感谢神呐、
你参加你的这个良友学院，还听你讲那个罗马书
啊，
周广亮牧师。
对，我们夫妻做的罗马书，那是好久之前。 对，那个是在我做空中辅导之前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有时间嘛。
啊，不是刚做的，我就才接你这一直听的。
那个时候我比较有时间，做了空中辅导之后呢，就没什么时间做那个两院的课程。
哦，我还当你刚做的呢。我听你的声音，我越早就下定决心，我弄着闹钟，我九点半一定打个电话给你，陪我妈妈做见证。
所以妈妈现在的心脏各方面都没事了吗？
真没有事儿，我现在觉得也就是个神迹。我妈妈是1992年，这就是中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了两次，我就从来不知道还有耶稣，他有一个什么。有个姑还是什么动物都学信耶稣，但是我从来还不知道，还上医院去喊妈学信耶稣，一直没了。到2005年，我妹妹是个护士，在医院领着上，那时候咱这边没有那个条件，就上济南去做的那个脑血管造影，一看血管里老么大个血管瘤，在北京做了个鱼手术，这样7年这身体整个子垮了，就啥子治不起了。
是
在我们本地的医院里的，都给他吃的激素，吃的强力送，吃的激素就吃了这些年的身体到心肝，进了80岁，也不行得好。
嗯，
俺妈信耶稣，那是办上我这行来上，这是往我现在觉得，2018年信的耶稣，2019年收的洗牙，我都觉得妈就是心肌炎导致的这个心脏房颤，去年翻了4次，今年就是。10月22号那次犯了一次，把我妹妹打到120去了，这不是11月9号又犯了，都不遭罪了，那心率还是不真好。
哦，
但是我就觉得他干嘛不信的都不知道，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是一直。
是是，对，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
对，我妈妈现在就明白了，我经常给她听这些节目，我妈妈说也不怕死，我说死怕啥嘛。反正咱将来都在天上还是一家。
对 对,
对，
请问妈妈今年年纪多大了？
80虚岁，明年就是4月19，就是80周岁了。
哦哦，
整天我都需要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她有没有多一点的活动啊？
活动，我们天天领着出个晒太阳，
那很好。
出个远地方，我们就推着轮椅，妈在单门口楼下怎么？天天都锻炼，
一定要叫他多锻炼。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多锻炼他。但是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吃那么多的药，但是你不喜乐的话，那些药的效果都没有用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刚才跟我讲，你说你跟妈妈天天一起赞美神。
我有个播放器，我就是感谢神，我妈妈一个，我一个，我那个俺妈那个怀了，我这个还能听，没有别的歌，只有那个赞美诗上的歌，我们天天唱。每个字我们还有团契，就是在手机子上唱。我长那么大从来没唱过歌
啊，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应该唱诗歌了吧？
对，就是唱那个赞美诗。
对对对，那很好啊。我们说是信耶稣，那信了主之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那看了圣经以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把它在生活里面要用出来，对不对？那这才是真正的信仰。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就是怎么样帮助听众把信仰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很盼望所有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信仰的根基扎实，然后呢又能够靠主天天喜乐，天天得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呢，什么问题都没了，这个是迷信呐、啊，这个是迷信。
我这两天唱245首诗，我就明白了。
嗯，
以前学要的是祝福，今天要是主自己；以
前
要的是意志，今天主为己。我一唱这首歌，我就信了啊，明白了。都在听你们这节目呀了，今天我学完了，我知道我今天活着是为了荣耀神。
对。对，神造我们就是神，借助我们。
以前都是为自己而活，现在是为了神。
为主而活，对，
对。
我们的使命就是荣耀神。 这个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嗯，
妈妈今年80岁，你帮我转达告诉她，她还年轻，还年轻，80岁一点都不老。所以
我开始又不上我妈妈家去打这个电话，哎，我在紧张的学不好就行了，别老打骂也紧张的。我就在自己在家里的打，我寻思在这有机会做认真，可以叫妈妈一下骂的天高一看也高，感谢神，感谢神。
嗯嗯，
真的很感。
所以你一定要转达告诉他，他很年轻，而且呢，一定要靠主喜乐。还有呢，告诉他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同工都非常愿意为他祷告，为他守望，让他知道有困难的时候别忘了他背后还有一群人在为他祷告。
祷告
啊，
你听见范冰的时候，我说你这干事翻毛病的时候，你没开始见祷告告诉王了。
嗯，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因为呢，神是看我们内心的那位神，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忘了，忘了不代表说是我们不爱主啊。
忘了神也知道啊。
对，神知道，神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他都知道，对不对？那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着神。只要我们那个心愿意学向耶稣基督。虽然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有一颗心愿意学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会满足，而且他也会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嗯，
对，谢谢。我现在我看圣经，背圣经，有时候我都觉得第一件最大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爱神、爱人、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爱神。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对。
然后呢，你一定要爱人爱自己。你如果是只爱神不懂得去爱人的话，这不代表爱神了，对不对？
嗯，
佳姊妹呀，好高兴啊，今天我能够跟你这样通电话，而且知道了你听这个良友电台的来龙去脉。
我更的感谢神，我开始紧张了，现在是直蹦直蹦，我现在终于平静了，感谢神。
现在不害怕了，对不对？
对。
不怕。
感谢神。
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你就祷告，你说神呢，你帮助我，让我不要紧张，神一定会给你力量的。
好，感谢神，求神来帮助我，再看见圣爷也不要紧张。
对
对
对对。
嗯，
好啊，我们为你感恩，也为你的妈妈祷告。
我爸爸也信耶稣了，但是他还没信得明白。我们小区有个弟兄，他去他就去，他不去他都不去。就是这样的，他没领明白。反正我和我妈妈，我妈妈当时不能到教会，但是他还是真正的，我明白了，就是真正的依靠耶稣。
没事的，
我们俩是真正的依靠耶稣。
是的，没事没事。爸爸虽然说信了，但是你说他不明白这个呢，不要紧。
现在唯一的我就是也天天为我丈夫儿子祷告，他还没有信耶稣。
哦，
就是我儿子明年结婚，得找个女朋友，也是不是？就是我都给他买圣经了，但是。我只能靠祷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什么时候能信耶稣。我真是希望我们全家都信耶稣。
好好，这是你的祷告事项，我们都听到了。那姐妹呀，爸爸他信主就要为爸爸感恩，爸爸不主动去教会呢，你也要体谅他，你体谅他，因为他是个男人，有伴儿一起去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支持，所以你们不要。
他就说教会里就是女的，哪有一个男的。
对、
就是、
对，所以你们不要逼迫他，鼓励他就可以，鼓励他。那另外呢，你的丈夫儿子还没有信耶稣呢，为他祷告之外呢，你跟你的妈妈信了主，因为你儿子帮你找到良友电台，认识了这么多的节目，当你的儿子看到你跟你的妈妈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影响了他。所以呢，姐妹也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然后为儿子跟丈夫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好吗？
好，感谢神。
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好不好？
好，感谢，谢谢周师傅。
不客气，
谢谢。
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好吗？
行，好，感谢神。
好，
好，
再见。
谢谢。
当我们没有办法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经历爱和付出爱，恐惧感也会使人不敢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就更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不过正是耶稣基督这份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脱离恐惧，让我们得以医治，使我们从过去的阴影当中释放出来。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陈子妹。
你好，
是是是，
师母，就是，今天我想就请教一件事情，就是我儿子就是今年上一年级，还不到七岁，这几天就是经常被老师打，然后就是，回来也是特别的，不开心，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老师会打他呢？
他这个老师是就是比较年轻，就二三十岁，可能是今年就是刚过来的新老师，也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可能他脾气不太好，就是经常打孩子。
也学校可以随便打孩子吗？
就是我问了，就是四五个孩子，就是都被他打过。
你问问孩子，老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老师会打他？
他就是有时候就是，就是上课发呆了，或者是题做错了啊，有时候是就是，说话了，他跟我这样说。
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嘛。那这个孩子就你的儿子吗？
啊，对。
儿子他就是今年开学是不是？
啊，今年是一年级。
所以现在是十月的话，已经开学了两个月了，对不对？
啊，对对。
在这两个月，他经常被老师打吗？
原来他就是没怎么跟我说过，就是上个星期五。就是我去接他比较晚，然后就老师在门口等着，老师就，我都准备拉他走，然后老师就叫着我，就跟我说，就是说孩子就是，就是浑身上下都是不适的，然后说他就是各种不好，然后还说就是我今天打他了，然后就是理直气壮的那样跟我说，然后我想着就是老师嘛比较尊重他，然后我说话也是，我就说就是你回去就是好好的教育他什么了。然后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好像就是那种欺软怕硬的老师，然后就是跟他态度好，他就这从星期一开始就到现在，就是每天都打孩子，上午下午。
这个让我听了也是心里面觉得挺难过的。做老师的，其实尤其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你要好好的引导他，而不是用打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吧？作为家长的你呢，我觉得不是老师跟你这样说，而是当你知道了你的孩子在学校常常被老师打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要主动的去约见老师了。比如说哪一次孩子放学的时候呢，你让孩子在课堂里面，在教室或者是学校里面玩一会儿，然后你就特别的约老师，就是详细的去听听老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打你的儿子，然后呢你也可以跟老师有一个交流跟沟通，告诉他说孩子是需要引导的，而不是用打的，那你的责任就是说你愿意跟老师配合一起来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让孩子在学校守规矩。我觉得你去这样跟老师说的时候呢，老师就会不敢随便的就是轻易的这样去打。通常有一些我觉得我不想用这样的字眼，就是说怎么说，不专业的老师吧，不专业的老师他觉得有些孩子呢就是在家里面没人管，所以他就看到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这种打的方式。但是你一定要让老师知道你的孩子你会好好的在家里面管教，明白吗？
那 我儿子就我接了他之后，他就跟我说：“妈妈，就是我以后就再也不想上数学课了。”原来他就是特别喜欢数学课，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被打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不要跟老师说，就是他老师就是在课堂上跟他们说，如果谁就是在学校挨打了，就是回家就是不能告诉自己的家长，如果说了之后就是去学校就是会惩罚他们，所以就是孩子就不让我说，所以我也没有说。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只是包不住火的，对不对？你先跟老师有一个好的沟通，跟他这样的互动交流，告诉他说，孩子的成长，当然了，学校老师的责任很大，但是呢，父母的责任也很大。所以呢，通常就是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过一两个月，我们要主动的去跟老师互动，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如何。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哪里真的是不好的时候呢，作为家长的我们有责任在家里面一起跟老师来好好的帮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你主动先去找老师跟他这样的互动，但是呢，如果你跟他这样的互动完了之后，这个老师还是用打骂的方式而不是用引导的方式，甚至让孩子不要讲出去的话，那你说你可能第二次再跟老师互动的时候，你说你可能会跟校长会反映这个情况了。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也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孩子被打的父母亲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我是希望这些孩子每一个父母都用心的去关心孩子在学校的这个行为，而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父母什么都不管。如果送到学校以后父母什么都不管的时候呢，那老师呢就会用这样的不好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了。
那师母，就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应该就是对他就是就是那种严肃态度，还是就是笑脸相迎的就是跟他说呀？
我觉得呢，你要能够把握什么时候严肃，什么时候客气。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说他用打骂的方法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对不对？你首先，我觉得在你去跟老师沟通之前，你也要先看看教育孩子的这一方面的一些资料跟书。现在很多嘛，无论是网上或者是书店，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是用我们父母的那一套来教育孩子了，而是要去认识孩子的不同年龄的需要，按照他的情绪去关心，去帮助他。今天早上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也能够帮到我们的听众，就是说当孩子跟父母互动态度很恶劣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不是就是说你长能耐了，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你要多看一点书，你明白吗？
就是我跟孩子的爸爸说了之后，就是他也非常生气，就是他意思是就是我就是平常就是说话比较弱，性格比较弱，就是不会说话，就是怕我跟老师说话就是激动，就是说的就是然后他后来他给老师打电话之后，然后他又就是跟就是他一个表姐也在学校上班，然后去跟老师交代，交代了之后，然后下节课就老师就接着打孩子，就是哟，我感觉这个老师他就是有点就是不听说。
所以我就说了嘛，不是只有你家孩子一个人在被老师打，也有其他的孩子被老师打，对不对？不是只你可以用，你先用你自己的这样的本分去跟老师沟通互动，然后呢他实在不听的时候，你再看看其他的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的想法是如何。但是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首先我们自己先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嘛，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从来不给老师送礼的，但是老师看到我都很尊敬我。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孩子 开学之后呢，一个月以后，我就主动的去跟老师沟通了。我说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哪里是需要我做父母的，我在家里面要去帮助孩子能够做得更好的。那老师听了之后，老师就很开心了，原来有一个父母愿意跟老师配搭来教育孩子，他就不用那么费心了。你明白吗？
哦，明白。
嗯，
就我跟我老公说了之后，他也就是想着就是给老师送礼或者请老师吃
饭。不要不要不要，不需要的，千万不要送礼。
嗯，
因为像你说的，他是那种欺善怕恶的人嘛，对不对？
嗯，
而且这是不正当的方法，你没有理由一定要给老师送礼的，也不需要请他吃饭，而是做好你们父母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我刚才说了，
就是师母就找他说了之后，就是他会不会就是在就是以后就不管孩子，或者是就看他就是
你不是一次去找孩子，而是你让老师知道你是真正的关心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成长。所以呢，一个月一次跟老师沟通交流，你说再过了一个月，你说这一个月的情况怎么样，会好一点吗？还是哪里要更好的去帮助孩子能够意识到他的问题，我在家里面愿意配合老师一起去管教孩子，你懂吗？
嗯，
就是不是一次啊，让老师知道你是真的很认真呐、啊，很认真的来配合老师来教育孩子的。
其实孩子就是还是比较听话，就是从上幼儿园一直到他们现在就是他们班主任教的语文，就是语文老师也就是也对他就是非常特别夸他，就是说他就表现特别好，但是就这个数学老师就是跟他说的一无是处。
所以你要跟老师沟通，然后呢，数学方面哪里有什么问题，你也问问孩子，在哪一件事、哪一题上面他有一些就是恐惧感呢，或怎么样？无论如何，我觉得呢，我们先做好我们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明白吗？我刚才跟你说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孩子的态度对父母很差劲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的父母的反应是什么？你那是什么态度，对不对？就你要听我的就对了，你真的是讲了就不听，你自己犯错了还生气，我们做父母的就会这样说。但是呢，那篇文章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说首先呢，要教导孩子观察他情绪带来的一些变化，诶，这个是我们都不懂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书，你要多一点的去认识孩子在这个不同年龄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反应，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
嗯，
明白吗？
哦，
嗯，
还有就是他还就是特别胆小，就不会交朋友，然后每天就是他姐姐们在家的时候跟姐姐玩，然后姐姐走了之后，她就说我没有朋友，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就是特别孤单，也不会就是主动去找别的小朋友玩那种。
那胆小的孩子呢，我们多鼓励他，一定要多肯定他，尝试给他做一些他自己之前没做过的，鼓励他去做，等他做到了之后呢，你肯定他，一点一点的帮助他建立信心，他自然的慢慢的就好起来。他不善于跟人互动交流，现在上小学了，对不对？那
对，
有很好的机会，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你可以问他哪几个同学，你喜欢的同学，邀请他们来到你家，你给他们准备一点好吃的，跟他一起来庆祝他的生日，制造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哪一个周末你让他带一两个同学来家一起玩，你做一些好吃的给他们吃。而你做父母的，你也要跟其他这些小朋友的父母亲多一点的打交道。
嗯，
明白吗？
啊，明白。
嗯，我们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没事了，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的，也要学的。
嗯
嗯，所以 陈姊妹，我建议你啊，首先你自己先要好好的看书，首先你自己在家里面要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第三方面就是你发现孩子常常在学校被老师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主动的跟老师互动交流，告诉老师，给老师一个正面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打是不能够改变孩子的，但是呢我愿意跟你配合，一起看看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能够越来越好。而这些态度的表现呢不是一次，那老师看你是认真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你跟一般的家长是不一样的。
嗯，
明白吗？他也会认真的对待你的孩子，好不好？
嗯，好的，师母。
嗯，好好学习，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你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会越来越快乐。
嗯，好的，师母，好，愿神赐福您。
好，好，再见。
什么好处都不缺，却是人恶，但寻求耶和华。 地什么好处都不缺。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什么好处都不缺，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守望者园地的部分。今天呢，有嘉燕在这呢，也当然有宋山老师在我们的旁边，为我们的听众们一起的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们今天呢接听了两通的电话，分别呢是贾姊妹跟陈姊妹。那我们就为了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纪念今天这两位姊妹他们的需要。先为贾姊妹，我们来纪念她。她其实很感恩的，她在听空中辅导的期间学习了很多有关于家庭方面的，也有精神健康方面的。而姊妹她也很谦卑的学习，就像她所说的，虽然她眼睛是有问题，但是她灵里的眼睛现在开了，也看到了神很多的恩典。求天父你的话语继续的引导她的生命成长，也借着诗歌去思考信仰。当贾姊妹再次会感到焦虑或者紧张的时候，他能够迅速地仰望神，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谢谢天父，你赐下很多的恩典，除了临到了贾姊妹的生命里面，也临到她的母亲的生命里面，在病患里面可以经历到很多神的保守还有医治。求天父你就让她的母亲能够靠着你蛮有喜乐的过好每一天，也保养锻炼身体，借着诗歌去赞美你，活出一个蛮有喜乐有力的生命来见证你。求天父你也去纪念姊妹她的父亲，姊妹她很记挂父亲她的信仰生命，同时也看到丈夫还有儿子还没有认识神你自己。求天父你垂听姊妹还有我们的祷告，让神你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也看到贾姊妹还有她的母亲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喜乐不同的时候，都可以被这一份的主耶稣基督的香气去吸引。求天父你纪念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神你亲自的拣选。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陈姊妹的需要，她现在了解到儿子他的情况好像也不太的好，在学习的上面面对老师他的这个管教的方式的时候，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勇气还有智慧跟老师去交流沟通，能够用正当的方式跟他去交流了解儿子的情况，也可以坦然的跟老师 说出自己会负上家长的责任，在家里面去尽好责任管教孩子，可能面对老师的时候会有压力，但是求天父你更加给他有平安的心，保守这个沟通，让老师也明白管教孩子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让学生们能够有更加愉快和有健康的校园生活。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能够敏锐孩子的情绪，赐他有智慧用言语向孩子表达鼓励还有肯定，好去建立孩子的信心，更加健康的成长。可能孩子对于老师的教学方式有阴影，也求天父你的爱也可以透过姊妹的安慰，让孩子心中不再有恐惧或者忧虑去笼罩，让他也可以慢慢喜欢上学，在学校里面交朋友。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你好，李姊妹。
你好，黄佳音老师。
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讲见证是吧？
简单分享一点啊，去年的话整个大环境不好嘛，生意做起来是很难。我们去年来去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不够称嘛，就是几两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是不能这样做的啊。顾客他是会选择便宜的，因为顾客他不认你的重量，还是认价钱的。有一段时间就是营业额都没有之前挣的钱多，就是觉得很绝望的那种。像我们这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家有哥哥要上大学，生活费也是很贵的，然后去年又生了一个小的，然后我妈身体不太好也做手术，我们都要去分担一点，所以压力特别大。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也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因为忙碌没有亲近神，没有与神建立一种很好的关系，常常就是脾气不好，经常对人家弟兄发怒啊。然后就是当我去反思自己的时候，看见啊，原来我里面有很多的欲望在里面，对于金钱啊就是那种追求，还有对很多事情掌控，然后很多事情不可控的时候，当我去反思的时候，然后就要在神的面前去改变自己。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虽然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需要很多的金钱来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那我把这个需求交在神的手中，那神也会供给我的这些需求。就是转向神的时候，那就是自己是有盼望的，就不再是这个世界就觉得啊，我得不到，我很苦了，我要一定要去抓他，我一定要去占据他，那就不一样。那我转向神的时候，交给神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在我的生命里面，他会有盼望，也会有平安和喜乐。因为之前活在那种劳苦重担，我感觉好大的重担的压力的里面，就是让我就很想发脾气。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
我仍然要感谢神的，就说啊，我们虽然经历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做生意嘛，就慢慢慢慢的，我们也就缓过来了。就是虽然说我们价钱比别人高，但是很多顾客他现在不再是认价钱，他认品质，然后认口味。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啊，没有去说啊要害人的那种加那些东西。慢慢的得到顾客认可，我相信这也是神就是给予我们的保护，也是给予我们的赐福。就是在生活之中去坚持圣经的教导，是对于我们是有益的。
我倒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倒依靠耶和华，以他为
很欣赏你在生意，你没有跟随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你就一直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还是坚持下去。除了是有家人因为有需要嘛，那也一定是很大的压力的。那你自己在这个部分你也发现了啊，自己太追求世界的东西了。但是很欣赏姊妹的一点就是你有这个反思啊。那在这个反思当中，您现在生意就是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你的心态是不转变了。
对，我也感谢神，就是当我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好，那我就放下对这个世界的那种追求，那就是提升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放下自己对世界的那种欲望还有追求。
嗯 ，Amen， 嗯，是，我觉得非常认同姊妹你刚刚说的这个，虽然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其实除了您，我们整个世界很多人都一样，现在都面对很多困难。我想起了在诗篇127篇，非常短的一篇诗篇，但是呢，也真的是非常适合今天可以送给姊妹哈。当中就写：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呢，都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就会叫他安然睡觉。姊妹，你所说的做生意也好，家庭建立也好，如果不是耶和华去建造，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所以姊妹，今天您有这个反思，我们继续鼓励你，就是要知道每一天我们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家庭，所有这些都不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其实都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去建立，都是他在看顾的。虽然您说在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有起起伏伏，还有情绪不好，当然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是人呐，我们都是会有限制。不过呢，我们每一天就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来过，而且呢，在这个环境当中，耶和华都会每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的。继续加油。
嗯，好的。
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比较他安然睡觉。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嘉言一起的整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当中一起的学习，我们很感恩今天也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刚刚也跟宋山老师一起为他们的需要来代祷。我们也相信呢，主会垂听我们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祷告。如果现在你在收听节目，请你也要纪念这些听众们的需要。如果你们是跟他们一样，面对相同的这个生命的挑战、问题跟困难的话，都鼓励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与我们联系的。那在这呢，嘉言也提醒大家，下个礼拜24号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周师母跟廖医生也将会在直播的时间晚上7点到8点接听大家的电话，请大家呢，如果有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在下个礼拜二直接拨打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的。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周一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